挺好的，啊，就那我们期盼我们这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会经历神新的恩典。很快，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在这里已经进入了我们职堂以后的第二个年头了。我们职堂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实在是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大家记得我们去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吗？建造教会。我们在去年一年里面，虽然面对许多的困难，但是也实在是经历到许多神的恩典，就让我们在建造教会上经历了神的看顾，所以我们在教会成长上面是有一定的这样的，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一定的这样的进展，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快的进展，是超出我们原来所求所想的。但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能满足于这样的一种成长，我们需要更上一层。在回想过去一年多的事工里面，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缺陷。那最大的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带领当地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归向基督。在这方面呢，我们还做得不够，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大的长进。我们相信在这新的一年里面，神会继续给我们继续的浇灌恩典在我们教会当中，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做得更加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呢，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领人归主，这是我们新的一个一年，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让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他。大家记住了，今年的主题是什么？领人归主，让我们一同参与。大家是听不见我说话吗？
Hello， 好，感谢主。这领人归主呢，是出于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福音的使命。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让我们遵照这样的使命而行。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这里建造你的家，你的教会。主啊，你把传福音的使命交托给我们教会，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顺服你的这样的命令，让我们去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亲自的动工，你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你把人让他们的心智被感动，让他们愿意归向你。主啊，我们也祈求你，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众弟兄姊妹当中，让我们有这样的胆气，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去把我们这带着盼望的信仰给传出去，让我们周遭的人都蒙福。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个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在这之前，我想跟我们当中有说只能听英文的弟兄姊妹， If you need English interpretation, please use your cell phone with an earphone to log on to the church website and we will provide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for you.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好不好？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大使命。那这个福音的使命的职责是，我们的职责是什么？ 们先来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刚才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是跟谁说的？是只是给当时的那些门徒、当时那些耶稣的追随者说的吗？还是跟谁说的？我们有没有听到耶稣基督在跟我们说呢？在跟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说这样的命令呢？就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那这个命令呢，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很熟悉的经文呢，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要做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对不对？要教导他们。但是呢，要让万民做我们的做主的门徒之前，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去，要去传这个福音，对不对？如果没有人听到福音的信主的话，我们向谁教导？我们让谁来做主的门徒呢？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去传这个福音，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信主了，我们就享平安了，我们就喜乐了，我们就与主享受那美好的和谐的关系、甜蜜的关系就好了，何必要去跟别人传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其实这是对主对我们的拣选的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常说享福，对不对？享福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享受这个福分嘛。主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享受这样的福分。但是我们的享福，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享福是要有一个更高的层次的。我们的享福应该是分享福分的，我们去分享这样的福分给别人，这向来都是神的旨意。神从起初创世纪十二章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万人的祝福，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让他生下他的后裔，就是后来的以色列人。神的旨意是让他们去分享这个福分，让他们成为神的选民，然后让周围的人看到与神同在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是多么喜乐、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以至于他们自己这些外邦人也愿意归向神。但很可惜的是，以色列人没有完成这样的使命，他们把主的恩典占为己有，他们把主的恩典当作是他们看不起别人的这样的本钱，导致了神把这个使命从他们的身上挪去，交给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要牢记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使命，让我们周围的人因我们得福，让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恩典，这是我们的使命。那很多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们谈说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经常得到的一个回应就是，哦，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你叫我做其他的事情可以，但是叫我去传福音呢，我没有这个恩赐。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我们在座的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我们自己有传福音的恩赐的？没有人举手。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人认为我们自己是没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也没有人举手。我们不置可否，对不对？讲到属灵的恩赐，我想我们可以到罗马书十二章，或者是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对不对？这列举了好多的恩赐，有讲到说预言的、做执事的、 教导的、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还有说智慧的言语的、支持的言语的，说预言的、信心，还有这个发方言、说方言、发方言、医治、行异能、做先知，如此等等。我找来找去没有找到说传福音的恩赐，没有找到。唯一找到有点相关联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但是这个传福音的指的是一种职分 evangelist， 是指那些专门出去传福音的人，而不是我们这些一般的跟别人传福音的。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个恩赐，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职责，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是我们不能找任何的借口来推脱的。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再想以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来作为借口，或者你听到别人说他没有传福音的恩赐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传福音不是一种恩赐，传福音是所有的人的一个，所有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我们都是要去做的，这是我们的使命。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传福音的方法，只不过是我们自己要找到我们适合我们的传福音的方法，而不要再以没有恩赐来作为推脱。所以这是所有基督徒的责任。同时呢，去传福音这是一个经历神的大好的机会。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耶稣基督说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传福音是经历神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没有经历到神，我告诉你，你去传福音就大大的会增加你经历神的机会。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我刚来美国后几个月以后我就信主，后来来美国后的第一个夏天，我就被邀请到佛罗里达得通纳 beach 那里去跟一些美国学生住了十个礼拜。那是一个学员传道会的一个训练营，我们住在那里，白天呢就各自的去不同的地方打工工作，晚上呢就一起学习圣经，一起分享心得，一起学习怎么样传福音。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两个两个的出去，有些人是到海边，有些人是到机场，有些人是到图书馆，就去那些比较多人出没的地方。当我们看到有人比较落单的时候，好像比较孤单的时候，坐在那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走过去跟他讲说，哎，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呀？在这里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好做啊？你现在正在做什么？然后呢，你希不希望知道我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我们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来这里学习怎么样传福音的，你希不希望知道福音是怎么一回事？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了，就两个两个这样被差遣出去。一开始把我吓得要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从来不会跟陌生人说话，然后刚来美国英文也不会讲，结结巴巴的，所以要出去跟陌生人传福音真的把我吓死。所以开头几次我都是让我的同伴，你说好了你说好了，我就在旁边听就好。但后来经过祷告，我自己也鼓起勇气，结结巴巴的用这个自己听不到明白的英文来跟别人讲我自己的见证，我为什么要信主。哎，结果真的第一次这样放胆出去讲的时候，真的对方就说，哎，我愿意接受主。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出于我自己，这完全是出于神，这让我大大的经历了神。所以出去传福音，放下你自己的这些胆怯，放下你自己的面子，去跟别人分享这个大有盼望的福音，这是经历神的大好的机会。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通过传福音能够经历神。那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职责，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呢？为什么有必要去传这样的一个福音呢？这就是讲到福音使命的必要。我们去传福音，这是我们让我们这个信仰能够传承下去的，可以说是一条生命线。我们基督信仰是靠一个一个的去传，一个一个的信，这样来壮大。我们的前辈们就是持守了这样的信条，然后他们一代一代的把这样的信仰传过来，传到我们身上，我们有机会来接受这个福音，有机会认识神。我们不要把这个火炬就留在我们这里，就让它停下来。很多其他的信仰是靠生孩子来壮大，像是伊斯兰教还有天主教，他们是靠生孩子，拼命的生孩子，一生下来他们就自动的成为了他们的教徒，他们是通过这样来扩充他们的实力。但是我们基督信仰，我们不相信说人生下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信徒的，所以我们是要一个一个的去传。那这个一个一个去传的责任就是在我们身上。罗马书第十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人求告主名就能够得救，但是在他们知道可以求告之前，他们需要知道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主。他们是怎么样知道呢？他们能够知道就是靠我们去告诉他们，去告诉他们，传道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这位主，也求告这位主，以至于他们可以得救。耶稣基督也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何尝庄稼已经少了，需要有人去收割，需要有人去做工，这收割的人就是我们，做工的人就是我们。所以去被差遣出去去传这个福音是大有必要的，是大有必要的。而且神使用我们去传这个福音，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让我们自己能够更加的长进。否则的话，他自己出去传可能比我们出去传的效果要好很多，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把我们拣选成他的工人，差遣我们出去。我们要牢记着自己的使命，以至于我们不会辜负神的托付。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职责，我们要去传这个福音。那我们凭什么去传这个福音呢？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有热情去传这样的福音，把自己的信仰告诉别人，但很快我们就好像就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我们的热情就冷淡下来，我们就没有再有那种紧迫感去跟别人传福音了。甚至乎有些人是带着错误的动机来传福音的，对不对？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什么？有的传基督是出于什么？嫉妒纷争，对不对？有些是出于结党。我也知道有人传福音是为了出于骄傲，哎，觉得我比你好，所以呢，我来告诉你，我来施舍一些东西给你。有人觉得我自己很能辩论，我可以把你辩倒，所以呢，就去找别人去辩论去。这是出于一种错误的动机。我们要去传福音，要让这种福音的事工能够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正确的动机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几个问题。 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我们真的爱这位神吗？我们真的爱神吗？如果我们真的是爱神的话，那我们不会说把这个神他这样的信息我们进我们的口不去传给别人的。如果这位神是如此的伟大，我们会按耐不住内心的热情去把这样的福音给传给别人。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我们就会心甘情愿的去顺服神的命令去传讲这个福音，得时不得时，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困难还是不困难，我们都要去把这个福音给传讲出去，因为我们是爱神的人。当我们对神有足够的爱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去按耐不住的去宣讲这样的一种盼望，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多珍惜，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信仰当作是一种疏于平常的话，我们自然也不会特别的珍惜它，我们自然也不会认为它是很宝贵，那我们自然也想不到去跟别人分享。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都是悬于这样的一个信仰，这真是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去跟别人分享。还有就是我们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我们自然也会羞于启齿去跟别人分享，对不对？我们自然也不会想到说，哎，这个信仰对别人也会很有用，也让他们也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以至于他们也可以享受这个信仰的美好。所以我们自己的信仰有多大，对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多大的改变，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人的爱有多少，我们对人的爱有多少。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如果不信主的话，他们就会走入到永恒的黑暗里面，永恒的惩罚里面。我们在乎他们吗？我们在乎他们吗？如果我们在乎他们的话，我们自然就会把这样一个带着盼望的信仰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动机是爱神以至于爱人。我们爱神促使我们去把神这样的一个信仰传给别人，我们爱神促使我们去遵守神的命令去传讲这个福音。因为爱神的缘故，因为神也爱我们周遭的人，所以呢，我们就愿意把这样的福音也传给我们周遭的人，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神。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动机，不管那个成果怎么样，不管环境怎么样，只要我们心中有这个爱的话，我们就能够持续的做下去。但是如果是出于任何其他的动机的话，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容易会放弃。所以唯有持守在这样的一个爱里面，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传福音的努力给一直的持续下去。就哥林多前书16:14说，凡你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应该是我们的座右铭。特别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因为传福音的时候时常我们会遇到很沮丧的情形的，甚至我们有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被人家用扫把赶出门的。我认识一位美国的牧师，他经常就组织教会的弟兄姊妹到各个灵舍那里去敲门，去挂那些福音的单张，他就受到了很多的这种，他说是 verbal abuse。 人家说你出去，这里容不下你，你走开，走得远远的，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不希望再见到你，不希望听到你说的任何一句话。 确实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凭着爱心说，我不管怎么样，我是因为爱神而爱你的话，那不要紧。你欢迎我也好，你不欢迎我也好，我是出于爱神以至于爱你的这样的动机，就没有关系，你怎么对我都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努力给持续下去。同时呢，我们确实是会遇到困难的。我刚才讲到的被扫把赶出门的这种情形是实在的。你去传福音，或许你也会遇到这样的挑战。所以，当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当我们遇到这种沮丧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遭受拒绝是很正常的。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害怕遭受拒绝，我们就止步不前，以至于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就打败仗。遭受拒绝是很正常的，大家不要以为奇怪。因为耶稣在讲一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就在讲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2:1-14里面讲到一个喜筵的比喻，一个大筵席的比喻。耶稣基督说那是天国的比喻。因为这段经文太长了，所以我就不把它列出来，大家不需要读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翻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2:1-14，我在这里把这个故事的梗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讲到这个比喻，首先就是这个王为自己的儿子娶亲而大摆筵席，所以呢，他差遣他的仆人去邀请那些被招的人，但是呢，那些被招的人，他们说我不去，我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我今天来不了了，对不起。所以这些仆人被拒绝了，面对王的邀请，他们不要去。那这个时候呢，王就非常的生气，他说他要惩罚那些拒绝邀请的人。同时呢，他再差遣这些仆人说，你到街上去，你见到所有的人都招他们进来，让他们来参加这个宴席，因为这个宴席已经预备好了，我们需要有人来参加，所以呢，你就去邀请所有你见到的人来参加这个筵席。那有人听到了就回应了，他们就决定来参加这个宴席。但是有一个人呢，他却衣冠不整的来了，就藐视这个主人的邀请，衣冠不整的来，然后这个人也被踢出出去。就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耶稣他下了一个定论，他说什么呢？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有一次我跟有位慕道的朋友传福音，跟他传了好久，我说你为什么还不信呢？他就说可能是神没有拣选我吧，可能是神没有拣选我吧。但是神是怎么拣选人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两个不同的学派在老是在争论，对不对？有人认为是神的拣选，所以呢，人的自由意志是不重要的。有一个学派就说，完全是出于自由意志，不是神的拣选。其实争来争去，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有人有机会来去参加这个喜筵，没有机会来接受主，一定是先出于神的呼召。但神的呼召发出来以后，谁被选上了？谁被选上了？是神故意让那些人不来吗？有没有？那些愿意回应这个呼召，愿意去参加这个喜筵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说我要去，这些人被选上了。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确实有神的拣选。因为神呼召的人如果没有被呼召到，那自然他就没有机会来接受主。 但是呢，这个拣选被选上的人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样的一个推脱推给神，说神没有拣选我。当我们听到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被呼召了。我们对这个福音的回应，决定了我们有没有被选上。那这样的一个故事，讲了这么一大通，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大家想想，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想想，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是谁？我们是谁？啊，看情况。我们曾经是被呼召的人，曾经是那个回应、接受这个邀请的人，对不对？但现在神把什么样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就是那些仆人，我们要出去把这个信息告诉别人的，我们是出去发出邀请的。那我们发出邀请，有人拒绝，是不是很正常？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让人来决定去回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没有这个责任去让人信主。我们的责任是发出这个邀请，我们的责任是去告诉别人，去邀请别人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他来不来不关我们的事，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做，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大家想想是不是？如果神差遣我们说，你去这个路上所有的人，你见到的人都把他们邀请进来，我们就坐在房间里面睡觉，你觉得这些人最终没有得救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是要担当责任的，神是要来跟我们最终有一天我们要向神负责的。所以在这个福音使命的执行上，我们就放胆的出去传讲这个福音，对方信不信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做，就是去传讲，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所以呢，当我们碰到一些沮丧的情形，我们去跟别人传，别人还把我们赶出来，或者是我们去跟别人传，对方怎么样说都不信，那没有关系，继续做，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嘱托。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让对方信主我们才去传福音，让对方信主的责任是在神。因为没有，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称耶稣为主，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一个果效？当然，我们去传福音直接的一个果效，就是有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够蒙恩得救，让更多的人能够信靠神，进入到主的国度里面，这是很直接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去传的话，根本上就不会有人啊信主的。那我们去传这个信息，那就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不信主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其实去传福音会让我们自己的信心更加坚定，会让我们自己的信心更加坚定。每一次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自己又被提醒一次，这个信仰是何等的宝贵，神是何等的伟大。每一次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又被提醒，如果不信神的话，我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同时呢，我们不断的去传福音，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装备。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被迫使的去思考的话，我也不会去想那么多的。当你去跟遇到的朋友去交流，他们提出一些很刁钻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很怕，哎呀，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我回答不了。但这正是让你自己在信仰上有更大的装备的时候，他提出的问题你回答不了，就迫使你去思考，迫使你去想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以至于你在 你自己心里面对这个信仰所存在的这些疙瘩都被解开了。我自己在信仰上的许多的思考，其实就是与慕道的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提出来的问题，一开始觉得没有办法回答，然后自己去查资料，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向这种属灵的长辈请教而学到。所以去传福音会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建造，让我们自己的信心能够得到巩固。同时有一点呢，去传福音其实就是积财宝在宣传，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对不对？耶稣说要积财宝在天上，那是什么意思？其实积财宝在天上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就是引人归主。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去了天上，如果你时常传福音的话，你会见到很多你都不记得的人，他会来跟你说，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就是好多年前你跟我讲了福音的信息，这个信息就在我心里面种下了种子，后来我就有机会信主。我不奇怪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很多人会来这样跟我们来打招呼，就是因为你当时你跟我分享了你的见证，然后好多年以后我就信主。我们当时跟他传的时候他并没有信，但是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种子让他信主，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情形。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有很多的拥抱，很多的喜乐，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愿意去传福音和积累在天上的财富。同时呢，我们去传福音也会让我们教会的建造更加的全备，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去领人归主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模式，首先去迎娶灵魂，然后呢建造造就圣徒，然后呢又他们被建造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他派遣出去，拆派出去，然后他们又回来迎娶灵魂，迎娶更多的灵魂，造就更多的信徒，拆派更多的人出去传讲福音。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良性的循环。否则的话，这个循环链在哪一点断掉了，那就麻烦了，那教会就不会再有大的长进。只有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长进，让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信仰的传承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模式，迎娶灵魂，造就圣徒，差派能够传福音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建立这样一个良性循环，那教会的成长就会不断的壮大。传福音的果效，那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带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些沮丧的情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执行。我们也看到了传福音的果效是什么，那现在我们来讲讲我们自己要怎么样预备自己，真的去把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模式给活出来，让传福音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一种生活形态，让我们可以随道随传。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去传福音的话，我们要为别人为自己祷告，我们一定要在祷告上下功夫。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如果大家知道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前面几节讲的什么，就是为万民祷告，为执政掌权的在位的祷告。当然这里我们也包括了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因为神愿意他们得救，愿意他们明白真道。我们求神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听到我们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愿意回转，愿意归向神。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缺乏这种智慧，不知道要该说什么，不知道怎么传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别人问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所以我们就胆怯了。我们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主会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为自己祷告，同时呢，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胆识，让我们放胆的出去传讲福音。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每当我们觉得胆怯，我们觉得啊很不好意思，没有这样的一种胆量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去做神的使者，没有什么好害羞的。每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代表神，我们去做神的使者，是带着荣耀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羞羞答答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带着盼望的信息，是让人能够得救的信息，没有什么好害怕。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在祷告上相通。同时呢，我们要常做准备，我们要常做准备。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大家都很熟悉了，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我们预备好了回答个人吗？如果今天有人来跟你说，哎，你是基督徒，你信的是什么呀？我们能够回答得出来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去做工，做工就要有工具，对不对？我们的工具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去打仗，你就要带上兵器。我们有准备好我们的兵器吗？不要到了有一天别人来问你说，哎，你信的是什么？我说，哎，我不知道啊。我请你到我教会里来吧，让我们的牧师长老来跟你说吧。然后对方说，对不起啊，我明天要回中国了，我没有机会去你教会。那你怎么办呢？我们要随到随传，有时候你就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来跟别人传福音的，我们要做好准备。那这个准备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准备好自己得救的见证。我们应该可以在三五分钟之内把我们信主的过程给大家很熟练的讲出来。信主之前我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遇到耶稣基督的？我信主以后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我发现传福音，你讲自己的见证，其实是一个最好的工具。很多时候你试图跟别人分享圣经的话，那是很好，但是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你跟别人分享圣经，那个人的圣经比你还熟，你就会有一定的难度的。你就跟他讲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不对，圣经是另外的地方还是那样讲的，所以他看得出来你或许对圣经还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呢，如果你是分享自己的见证呢，没有人可以挑战你说，哎，这个不对，这个事情没有在你身上发生，没有人可以这样说的，没有人可以挑战你。这时常做准备，其中的一个最基本功就是要准备好自己的见证，随时可以说出来，随时可以说出来，这是非常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同时呢，在一些基本步骤的知识上，我们是可以稍作装备，稍作装备。否则的话，真的别人问你一些问题，你确实是一点都答不出来，那也不是一个好的情形。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神学家，但对一些跟信仰有关系的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学习怎么样回答。否则的话，我们就是 没有这种胆气，别人来，我你说我要去跟别人传福音，那别人问了这些很刁钻的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那我就起到反效果，所以呢，干脆就不要去了。当我们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装备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愿意也敢于去传讲这样的信息。否则的话，我们很怕别人问到许多的问题，我们答不上来。别人说：“哎，你的神是全能的，他能造一块大的石头，他自己都搬不动吗？”我们时常就被这些问题给难倒了。但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基督信仰已经2000多年了，没有什么问题是没有被问过的，没有什么问题是今天的人很聪明突然想起了一个新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框架里面回答不了的，也没有什么问题是没有被回答过的。我们知道理性在我们这边，真理在我们这边，不完全不需要害怕这些歪门邪道。当我们被装备，我们在这些副教的知识上有了这样的学习，有了这样的装备以后，我们很多的很多问题我们就不需要害怕，让我们更加放胆的去传讲这个福音。那还有一点，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跟别人分享福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去跟别人传福音，讲着讲着就吵起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遇到过？讲着讲着就跟别人吵起架来，然后越吵越生气，最后像那个约翰的那种形态就出来了。最后我们就说，我对你那么好，你还拒绝这样的福音，干脆你就到地狱里去算了。很容易会有这样的心态，对不对？但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带着的心态是什么呢？我时常要提醒自己，每次我去传福音，我都要提醒自己，要保持这种平和的心态，因为这是主的吩咐。提摩太后书第2章24到26节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我们要用温柔来劝诫那些抵挡的人。那些抵挡的人其实有时候他们也是挺可怜的，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是被魔鬼掳去了，他们看不见真理，他们被魔鬼辖制，所以他们才会抵挡真道。我们的敌人不是这些人，我们的敌人是那些把他们掳去的魔鬼。我们给他们传这样的福音，希望神的圣灵感动他，让他能够看到真理，能够醒悟过来，以至于他可以脱离魔鬼的网络。所以不要去跟别人吵架，没有人是因为被我们电倒了而信的。我们用温柔劝诫那些人，即使他不信，即使他刁难我们，即使他给我们出了很多的难题，我们仍然去爱他们，仍然是温温和和的去待他们。他们从我们的这种温和当中，也能够看到主与我们同在，也是成为他们醒悟过来的一部分。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态。同时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去传福音，就是我们自己要实践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表里如一，要表里如一，我们自己要去过那圣洁的生活，不要让我们的言行举止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不要让别人说，你看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生活还那么糟糕，那我还信主干什么呢？我们自己要在生活上一举一动上要有新生的样式， 我们既然蒙召，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我们就要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的话别人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的见证，可以看到这个信仰的作用，这个信仰的能力，特别是对我们自己身边的人，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是了如指掌。我们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人，我们永远也做不到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呢，我们应该做一个生命不断改变的人，不断向上的人，那这种改变别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样的改变是可以感动人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言传身教，这就是身教。特别是我们做父母，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生命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孩子们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这位神吗？他们愿意归荣耀给主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自己去实践这样的信仰，要做到表里如一，这是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预备，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态，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决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对不对？不要被动的等别人来，我们要主动的出去，主动的出去把这个信仰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当然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挑战的，我们是会遇到挑战的。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过去的一年我们也想传福音，但是却遇到很多的挑战，对不对？或许大家也试图去邀请我们的邻居来教会，大家怎么说别人都不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呢？首先是人心的骄傲，人们认为自己不需要神，特别是我们住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许多的我们的同胞们，他们的生活也挺稳定的，在社会上也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这样的信仰，他们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我们面对的是这些骄傲的人心，是不是很大的挑战？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疫情的干扰，对不对？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事情。不要说没有信主的人，就是很多基督徒，我们要邀请他们来教会，都碰到很大的困难。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同时呢，我们还面对一个敌对的环境。大家有没有想想，切身处地的想想，你在你自己的公司，你在自己的单位里面，你要向别人传福音，你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形？我想我在我的公司，如果我直截了当的去找人传福音的话，首先我会被警告，或许我还会被开除。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环境，这个跟20年前完全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这个社会文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其实是非常敌对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这些所谓的运动，所谓的议题，看似好像跟信仰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都是迂回战术，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基督文化，就是要撤销这个基督信仰在社会上的这样的一个主导地位。我们看到这所谓的堕胎、同性恋，这个什么变性人，这些其实都是直接的来挑战圣经的，直接挑战圣经的，直接挑战我们基督信仰的。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让我想起了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亚哈和耶洗别的那个时代。亚哈和耶洗别就是引进了许多的这些假的信仰，许多的偶像， 他们养了许多的假先知，就是为了要剔除这个对耶和华真神的敬拜。我们今天有没有听到这个词叫多元化？多元化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督信仰给剔除出去，他们要建立一个无神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要在这个社会当中要做一个去神的运动。这是我们面对的情形，所以呢，我们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但这样的话，我们还凭什么出去传福音呢？我们是凭借着神的应许，凭借着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我们说，小子们的，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虽然这些邪恶的势力来势汹汹，这个邪恶的势力希望我们闭嘴，让我们不要去传这个福音，以至于基督信仰会断裂，但是神应许我们说，我们已经胜过了，神已经胜过了他们，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就胜过了。我们要牢记着神的这样的应许，那在我们里面的要比在世界上的更大，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胆怯，我们就时常被神的爱所激励，我们可以一如既往的去传讲福音。当然这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智慧，那就是我们要向神求这样的智慧。我们也求这个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人，神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归向神。但总体的原则就是，我们已经与神同在，神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好，面对这样的征战，我们仍然去做。那我们怎么开始呢？我们怎么样要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使命当中呢？好不好？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做了很多的新年励志，对不对？我们把传福音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使命里面，也当作是我们励志的一部分。我们时常来反省，时常来跟进，看我们有没有做得到。我给大家列了一些简单的目标，其实是很简单的目标，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目标放在你今年的生活里面，让传福音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首先，好不好？我们时常为至少三位的非信徒祷告，做不做得到？做不做得到？都没什么反应啊！做不做得到？
做得到，
做得到，很好。时常为三位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求神感动他们，也求神给我们力量来向他们传福音。同时，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邀请至少三位的非信徒来教会，做不做得到？我不是说一定要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就向他们发出邀请，劝他们来教会，邀请他们来教会，做不做得到？比较简单吧，对不对？尽量向三位还没有信主的这些非信徒分享你的见证，做不做得到？如果你觉得做不到，有点难，求神让你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好不好？向三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分享你的见证，分享你的见证。然后我们可以参与教会的三福的施工，今年教会要举办这个三福的这样的培训，你可以直接去做学员，但如果你不去做学员也没有关系，你可以配合这个三福的培训，因为三福在培训这些学员的过程当中，他们是需要去探访这些家庭的，你可以做这个牵桥引线的这样的人，你可以去跟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介绍，哎，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施工，你愿不愿意他们来到你家里来探访，来分享这个信仰？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穿针引线的工作，这样的话就更多的人能够 听到这样的声音。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深信我们必然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的应许，让我们一同来经历它，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实践我们教会的主题，引人归主。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有什么能耐，而是你赐给了我们这样的福分，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使命，让我们去传讲这个福音。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使命出去，放胆的传讲你的美好的信息，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的经历你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